主耶稣，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因着你的选民以色列悖逆，你将你的救恩临到了我们，让我们能够被你所拯救。我们唯有到你面前来，忠心地为你摆上，来献上我们感恩的祭、赞美的祭。所以我们今天再次聚在你的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就求主来继续来施恩给我们，来祝福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能够得着从你而来这样一个救恩，也以感恩的心来领受。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下面第十章最后结束的时候，神借着以赛亚说，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这儿神再次来告诉我们，我们因为自己身上有罪，所以因着罪的缘故，没有一个人去寻找神的，都是神是让我们遇见了他，是神找我们。神为什么让我们能够遇见他呢？是神找我们，神亲自向我们显现，我们才有机会，我们能够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那么这本整本圣经其实就是神借着他的话向我们的显现。那么在十章的最后一节21节，说至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这短短的一句话把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光景啊描绘的是淋漓尽致。其实我们今天也是，今天这个时代也是，虽然我们好多弟兄姊妹也觉知信了主了，但是仍然是像以色列人一样跟神顶嘴，然后悖逆神呢，每天还不停的伸手招呼。你看神就是这样的神，高高在上的神，居然为着我们这些这么不配的人整天这样就招呼我们，呼喊我们。那么下面11章的前面这部分仍然是对以色列民说话的，那保罗就说，我且说，那就是继续对以色列人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神从来没有弃绝他的百姓，是因为他的百姓悖逆，不愿意靠近神。神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从来没有失效，一直算数。那下面保罗就用他自己做的例子，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那么神没有抛弃保罗，保罗就是以色列人，神没有抛弃。那保罗就说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便雅悯支派的。那保罗从不能从肉体还是从属灵的角度，他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儿的弃绝是全然的拒绝，那神确实弃绝了一部分的以色列百姓，其实大部分的以色列百姓都被神弃绝了，但是这儿神说是没有弃绝他的百姓，这是不是矛盾？不矛盾，这个弃绝是全然的弃绝，是对整个以色列民族这个整体的弃绝。虽然是相当一部分的以色列人悖逆神被神弃绝，但是整个民族作为这个民族神没有弃绝。下面就会提到这件事。就像今天的教会，教会好多地上的教会是荒凉的，有的教会已经是悖逆神，称不上教会，这个金灯台呢被神夺去了，但是神没他的约从来没有失效，他一定在地上有属于他的教会在那儿立着。第二节说，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再次提到他预先所知道的，也就是神他不会弃绝信靠他的人，他预先知道哪些人是信靠他的，哪些人是真正最后是他的百姓，这些人他不会弃绝。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是怎么说的呢？先用以利亚做这个例子，他在神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 那么那个时代是发生在那个北国以色列，北国以色列的当时有一个王叫亚哈，亚哈呢他娶了一个外邦女子，也不能同父异母，真的是娶了一个外邦女子，这个叫耶洗别，这个耶洗别呢是拜偶像的。那娶了耶洗别以后呢，耶洗别把这个拜偶像这个风俗呢就带到了以色列，让以色列更加的败坏。这个耶洗别呢养了450个假先知，当时呢也是先知啊，但是是假的。那有一次呢，就是这个以利亚就到了加密山，在加密山上和这450个假先知就开始决胜负，决的结果是这以利亚这一个真的先知击败了那450个假先知，最后把假先知全部杀掉杀死。因为这件事情呢，这个耶洗别最后就放出话来说一定要去报复这个以利亚。以利亚最后就逃到哪儿了？逃到何烈山，就是那个西乃山，逃到何烈山的一个山洞里面。那神就问他你来这儿做什么呢？以利亚就说了这一句话，他就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以利亚当时认为那个先知都是被杀了，其实还有100个先知被那个王的这个家宅藏起来，但是以利亚不知道，说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以利亚当时非常的悲观，说现在这么多先知都被杀了，就剩下我一个了。真的，我们有时候现在也有时候想起来也挺特别悲观。现在这教会荒凉到这个程度，真的不知道有多少教会在地上立着。说就是这个，就剩下我一个先知，他们还不放过，还要寻索我的命，要我的命。那第四节，神就这么说呢？神的回话怎么说呢？神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向巴利屈膝，就没有跪拜巴利，巴利就是偶像。所以神告诉他，不是你，不管你自己，神还为留下7000人。弟兄姊妹，想想这7000人，这不是个虚数啊，这是一个准确的数，应该是。”那么多的以色列人，包括南北两国那么多，神就留下7000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真的是，这就是这个光景。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以利亚这个时代留下的余数就是7000人，下面就提到了余数。所以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留下的所留的余数，那么就保罗就回到了这个时代，说这个今天他那个时代，神仍然按照神的拣选的恩典留下了余数，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在犹太选民当中留下了余数。当时以利亚时代那么多的百姓，就留下了7000人，也就是这7000人是真正的属灵的以色列人，是整个里的以色列人，是神所纪念的以色列人，其他的都是与神没关系。所以在保罗的时代也是留下余数，我们可以想到在每一个时代都是有余数的，都是留下了很少很少，余数很少啊。那今天这个时代也一样，所以我们常常说是今天的教会得救有多少，很可怜很可怜，一定这是100%的可以确定，是很可怜的一个很小的数目。我的担心是不是有没有1%都很难讲，有人说这个是不是太可怕了，真的是能有1%，我觉得就很不错了。第五节，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第六节，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也就是说，留下这些余数也并不是说他们的行为有多好，是神的恩典。如果按照这个，如果是在乎于行为，按照人的行为，可能这7000人都留不下，只是因为神的恩典。也他们因为神的恩典，他们也愿意信靠神， 愿意遵行神的话。今天也是这样，今天我们并不是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得救了我们行为有多好，我们好多时候也是得罪神的，我们好多时候做那些事儿还不如一个不信任神的人。但是我们不是长久的不信，我们可能有时候 会软弱，会失脚，但是我们会自责，我们仍然会到神的跟前，神继续把这样的恩典给我们。第七节，这是怎么样呢？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着，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以色列所求的，以色列人所求的就是前面第十章三节说的那个寻求自己的义，想寻求自己的义，靠行为称义，靠行律法称义，这是以色列人当时所犯的一个极大的错误，因为这一个才这个救恩失去。并不是说旧约时代神没有赐下这个恩典，因信称义在亚伯拉罕时候已经赐下来了，只是他们不明白。那今天也是，今天我们知道我们信主，心里面只要相信，真正相信，那么肯定得救，肯定重生。但是有的弟兄怎么偏不，就是要靠这个行为去捞得好处。所以以色列人当时走过的路啊，今天其实好多人还在走，日光之下并无形势，就他们根据自己的想法来求自己的意义，靠行为诚意，没有得到这样的恩典，得不着。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之所以蒙拣选，这是神的恩典，也是因着我们的信，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得着了，是凭着神所赐的信心我们接受的主。那从上面来看，我就想到这个余数七千人，你看真正靠近神的，真正重生得救的算数的是寥寥无几。这我就想到了这个我们神的国度里面和这个世界上有好多不一样的地方。要是这个世界上是讲究多数，多数的赞同那么就是对的，但是神的国里面不是，往往多数人赞同的常常不在真理之这一边。所以世界上是讲民主，民主就是选举，所以民主国家是选举，靠选票，但神的国里面不是靠选票。今天有些好多的教会靠选票，就是也是把世界上这一套来拿过来算选票，其实这是违背神的旨意的。无论在旧约时代还是在新约时代，我们看不到选票。其实我们仔细想，我们真的要回到神的真理里面来，凡是神不喜悦的事我们都不要做，不要随从这个世界。说蒙拣选的人得着了，其余的就成了顽梗不化的。那剩下的除了得到恩典的，其他的大部分是顽梗不化的。那顽梗不化其实就是这些以色列人呢，重复的不断的拒绝神，拒绝神的带领，拒绝神的启示，那么这样就变成顽梗不化。顽梗不化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那个属灵的那个瞎子啊，在属灵上的眼睛是瞎的，心也是瞎的，在黑暗当中。第八节，他就如经上所记，神给他们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直到今日。这是神给他们昏迷的心，这个我们中文的意的就是容易让误解，好像就是神故意让他们昏迷，故意把这个心给了他们，让他们昏迷，故意不拣选，不是的。这个给是任凭啊，就像出埃及记的时候，那个法老。那个心感应，说是神使法老的心感应，好像是神是故意的，不是，那是任凭。因为人犯的罪本来就是背逆神的，是拒绝神的，所以你这儿神给你恩典，给你以色列这么多的恩典，神也不断的差遣这些先知下来传讲神的话，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他们就是不听，那不听神就任凭，就只要活在神任凭里面，这是很可怕的事。任凭他们这个心继续昏迷， 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其实我们今天教会里边也有不少的这样弟兄姊妹，心是昏迷的，因为背逆神，做神不喜悦的事，最后就是导致神任凭眼睛看不见，是耳朵听不见。同样在读经，同样在听道，但是他们却不能明白神的心意，他们的心眼是在黑暗当中，他们的心眼被魔鬼撒旦给弄瞎了。所以魔鬼撒旦他很大的一个目的就是想办法把人把这个信徒的心眼的弄瞎，让他看不见主的光。那今天好多弟兄姊妹在上当。第九节，大卫说：“愿他们的筵席变为网罗，变为饥看，变为绊脚石，做他们的报应。”还有第十节：“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腰。”这好像是个咒诅。也是大卫啊，在神面前真的是来咒诅他的些被你上的百姓。因为他们的筵席，网罗和饥看绊脚石是一个意思。筵席本来那个筵席本来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是大家聚在一起来享受的那个场景，那个筵席。但是呢，这些悖逆的以色列人，他们在表面上在享受神的筵席，实际上已经变成网罗了。那其实这就做了他们的报应。那其实今天的教会有不少教会，我们是能够看到的，国内也有，国外也有。前几年我看到国内就在山东啊，一个很大的教会花了两个多亿建起了一个那么大的一个教堂，结果在教堂里面做什么呢？上面唱红歌啊，在神的那个殿里面是圣所里面唱红歌，还有一些说圣经学校或者神学院也是国内的，也在做这些事。又是一个姊妹，那是一个也是算神学生，我有她的微信，在朋友圈里发出来，在他们那个学校里面，一开始放了个音乐，放了世俗的音乐。我还以为这是什么场景呢，放完以后，然后他们老师就说了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诵读主导文。”这就是今天的教会，今天的所有的培训神学生的地方，培训未来传道人的地方。那这边也，加拿大这边也一样。这个世界上过春节，他们也在过；世界上过什么节日，他们也在过啊，过春晚，教会里面过春晚。广春晚呢也有节目，我们看他发出的节目单，那么多的那个诗，也不叫诗歌，就是那个唱的歌曲，数来数去不到30首是赞美诗，十几首都是世俗的歌曲。我们就看到今天教会一样，他们在一起好像是也是享受主的享受主或者享受主的筵席，以为是大家聚在一起享受主，其实他们是在这个灵魂在放肆。这儿教会能祝福吗？我想神不会祝福的。做他们的报应，神会把这些做变成网络，做变成饥渴，成为绊脚石，作为他们的报应。像这儿教会有什么？没有神。所以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腰，你是神，愿神你弯常常时常的弯下他们的腰，让他们腰弯下来。一个人把腰弯下来以后，这不是让他们谦卑啊，腰弯下来以后眼睛就昏蒙了，不得看见了，那眼睛只能看到自己，只能看到眼前的那一小片地方，天上是看不见。神让我们抬头仰望神，现在是大卫说，你求神你时常弯下他们的腰，让他们眼睛昏蒙， 不能看见。所以知道，当一个人背逆神的时候，神是任凭，越背逆最后正是越加的背逆。这也是对我们的警醒，我们千万不要随从世俗啊！今天教会更不应该这样去做，不要说大家都这样做就是对的，大家都在按选票用选票来做决断，以为是对的，这是非常错误的。第十一节，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的发愤，激动他们发愤。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那么这儿就是转向外邦人了，就是我且说对些外邦人去讲，对外邦信徒说，他们就是这些以色列民失脚是神要他们跌倒吗？这儿看了这个失脚和跌倒是不一样的，失脚就是偶尔失脚还能站起来，但是这个跌倒原文里面是灭亡，永远的灭亡沉沦。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之间有时候常常祷告，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跌倒，不要用跌倒，我们有时候会失脚，不要说跌倒啊，这个跌倒就意味着永远灭亡了，沉沦了，没有指望了，神弃绝了，完全弃绝了。所以这些以色列人偶尔失脚，难道说神是要他们永远灭亡吗？不是的。偶然会犯罪，也会失脚，但是他们会站起来。所以下面，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所以因着这些以色列人的过失，救恩才临到了外邦人，临到我们。圣经里面往往一提到外邦人，是指的以色列民以外的其他的种族，像我们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就是外邦人，救恩才临到我们。救恩临到我们要干什么？要激动这些以色列人发愤。这个发愤就是从正面上来考虑啊，就是因着外邦人也得到这样救恩了，他们在以色列人的心里面，他们根本看不起外邦人，他们觉得是我们是非常愚昧的，是就是得不到这样恩典的。但是反而我们得到这样恩典，所以这些以色列人就羡慕，所以也想愿意回转。这是从正面，从那负面来考虑，这个发愤就是原文里面还有嫉妒的意思，嫉妒的意思。因为我们得到了救恩，以色列人就嫉妒我们，所以也想得到这样救恩。过失是因为他们什么过失呢？他们因为就是拒绝福音，拒绝承认主耶稣是他们的弥赛亚，错失了得救的机会，拒绝神。所以我们真的不要故意拒绝神。有的其实现在不少的弟兄姊妹也在拒绝神，表现就是拒绝神的话，拒绝神的话就是拒绝神。圣经里面写的明明白白的，就是拒绝，不承认，不听，这就是拒绝神。那么其实在历史上，从一开始第一个人亚当就是拒绝神，拒绝神的话，神告诉他不要去吃，吃了以后就会死，就是不听，拒绝。所以因此亚当就那一次的过失，让众人都活在了罪中。因为有时候这一次都不能犯，犯一次就付出这么大的代价。神没有给亚当就是那样机会啊，你没有关系，但是就那一次，让我们这些所有从亚当出来的全人类现在的罪里面。那还有，那就是十诫，出埃及记的二十章，申命记的应该是第五章吧，有十诫。那么十诫里面第一诫就是要，就是神是唯一的独一的真神，不要拜偶像，不要恨神，拜偶像是恨神。但是有的人就要拜偶像，那拜偶像结果什么呢？拜偶像的结果呢，神要追讨罪，不仅追讨他自己罪，要自负及子三到四代。那今天其实有好多就是觉知性的族，那是跟神立了约的呀，觉知性族内可能是跟神立了约了， 要把神当做自己的神，自己要做神的儿女，立了约。但是好多绝完枝以后就不算数了，就不承认了，自己毁约了。像这个，那就是拒绝神，拒绝神的代价，那可能就是付出这样的代价。特别是这个行奸淫的一些弟兄姊妹，圣经里面这个淫乱的罪跟那个拜偶像罪是同等的，包括那个贪婪的罪。所以好多弟兄姊妹就信了主以后，仍然是贪恋这个世俗，贪恋自己的这个情欲，犯奸淫，犯奸淫最后结果是不仅自己受咒诅，是受惩罚，自己的孩子也跟上受罪，罪讨罪。但是神也有怜悯，甚至后来跟以色列人说，那么可以不罪讨直到三世的，就是父亲的罪，儿子不用承担。为什么不用承担呢？前提是儿子归向神，儿子要信神。所以当家里面的父母出现这种情况，孩子落在这儿的罪当中，提醒孩子到神面前，到神面前神会赦免，他不会承担。所以拒绝神的结果那就是这样的。十二节，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这怎么理解呢？若他们的过失，那就是这些以色列人因为拒绝福音，那失去这样的机会，为天下的富足，为天下的富足。天下和外邦人是一个意思，因为他们的过失，所以让这其他的些外邦人能够富足。这个富足不是这个物质上的，是灵里面的富足，得到了神的这样一个恩典，灵里面的富足。以前我们灵里面是贫乏的，根本我们没有这样的福分，但是因着他们的过失，神把恩典领到我们，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灵里面就富足了。他们的缺乏也是指灵里面的缺乏，以色列百姓灵里面缺乏，失去了神的这样恩典，成为外邦人的富足。那何况他们的丰满呢？这个又不大好理解。何况他们的丰满呢？这个丰满，我们译成的丰满，那么原文里面是满足的数目，这个丰满是满足的数目。那何况他们的丰满呢？他们应该是以色列民。那这个实际上应该是与下面的这个25到26节有关系，有关系，也就是指的，因为以色列人全家得救，那么同时意味着外邦人得到更大的一个富足，更大富足，那就是外邦人得救的人数填满，以色列全家得救，可能是指的这一个。13节，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职分。敬重的原文意思是荣耀的意思，就是荣耀我的职分。荣耀我的职分怎么考虑？那就是我以我的职分为荣耀，我以做外邦人的使徒为荣耀，所以我才对你们外邦人、外邦的信徒说这样的话。14节，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亲发愤，好救他们一些人。所以因着外邦信徒越来越多，因着外邦人得到这样恩典，可能会像刚才说的，让这些以色列百姓能够发愤，能够起来回转，好救他们一些，好让一些人得救。15节，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就得与神和好，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就如果是以色列人因为在背逆神被丢弃，结果使得其他的外邦人与神和好，得到这样救恩，那么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更好吗？如果这些以色列人回转，岂不更合神的心意吗？就像那个死而复生一样。那像路加福音第15章讲到那个浪子回头， 说死而复生，失而复得，这是神的心意。神是喜悦的。十六节，所谢的心灭，若是圣洁，全团也就圣洁了；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所谢的心灭，若是圣洁，全团也就圣洁；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圣洁了。那么这儿涉及到心灭树根，应该是一个意思；全团树枝应该是另一个意思。那么这个心灭和树根应该是什么呢？一说树根呢，是想到根基，是不是主耶稣呢？主耶稣还怎么若是圣洁呢？所以这儿很明显不是主耶稣。那么可能就是这个心团树根，从上下文来看，与这个约有关系，与拣选有关系，很可能这个心灭和树根指的是以色列的始祖亚伯拉罕和那个十二个始祖，就以色列的祖宗亚伯拉罕，包括以撒，包括雅各，包括那个十二个支派的首领，十二个列，这些列祖，可能是这个。就如果他们这些圣拣选当初这些他们的列祖是圣洁的，那么全团就圣洁了。全团树枝应该是以色列民族，又不全是肉体的以色列民族，应该是树灵的真正的以色列人，整个里的以色列人，就真正得救以色列人。这实际上说到了神的应许，因着神拣选了亚伯拉罕他们的十列祖，所以神要让最后以色列全家得救。以色列全家后面会讲到。十七节，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这一眼橄榄得结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橄榄根就是那个杏面树根。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那几根枝子就是不幸的以色列人，其实很多不幸以色列人被折下来，因为不幸什么，那拿下来不结果子吗？那么野橄榄，野橄榄是这些外邦的信徒，就是我们自己，就是野橄榄。我们得结在其中，和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和留下的那些那个枝子，原来的枝子，那些以色列人一同享受神的恩典。那从这来看，我们再次看到教会不能取代以色列，神对以色列的应许从来没有改变，神跟他们立的约从来没有废弃。所以我们前段不要听到有些人说啊，现在我们教会取代了以色列，这种讲法是非常错误的啊，没有取代，我们一同享受。十八节，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所以我们今天得救，我们不要去笑话以色列，我们要为以色列人祷告，为他们祷告。我们不要夸，如果夸口，我们要知道这个不是我们拖着根，是根拖着我们，是因为根我们才活着，不是因为我们根才活着。那个枝子砍下来，根仍然活着，但是如果根这个不输送营养，根或者死掉了以后，那枝子肯定自然就死了。所以是根拖着我们，不是我们拖着根，没有什么可夸口的，我没有夸口的资格。我们信也并不是因为我们行得好，并不是我们自己多善良。十九节，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叫我结上，那枝子是以色列那个枝子被砍下来以后，特为叫我们结上，这个是没错。二十节，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所以这以色列百姓被这个好像从树上把这个枝子砍下来，不是神故意去砍，不是神故意丢弃他们，是因为他们不信，神给的机会他们不要。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我们今天因为信才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为什么惧怕呢？下面是二十一节就告诉我们，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就是如果原来的枝子不听神的话，被你神不爱惜，会砍掉，那我们也一样。所以我们如果是得到这儿救恩，我们仍然不珍惜，被你神一样会砍掉。这次告诉我们，我们得到的这个救恩是有可能会失去的，名字写在了生命册上有可能会被涂抹的。 22节，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那恩慈向你，你是指的是尾巴的信徒，我们这些尾巴信徒，因为我们信，所以神把这样的恩典给了我们。那个严厉，严厉是向那跌倒的人，跌倒那就是刚才说的是灭亡的人，像这些灭亡就是持续的不幸，就是被你成被你的顽梗到底的顽固到底的这些人。所以对于一些信的人，神是不会弃绝的，但是顽梗不化人，神会弃绝。下面说，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长久是持续，我们要持续的在神的恩典当中，在神的恩慈里面，那就我们就持续的信神，持续的遵行神的话，这样才不被砍下来，否则的话也会被砍下来。这次说明我们不是说信主以后一觉知一信主那就是得救了啊，就是重生了，就不会失去救恩了，不是的。这非常清楚告诉我们，仍然会被砍下的可能。23节，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仍要被接上。他们是以色列民，就这些以色列民，如果不是长久不信，不是持续的不信，也就是说他们是失脚了，偶然失脚，不是跌倒，那么仍然可以被接上。那我们教会里面是，教会里面有弟兄姊妹可能在某一个阶段甚至一年两年离开了神，但是这是失脚，后来呢他又到了神的面前，这个时候到神面前认罪悔改，神仍然会赦免罪，仍然接纳，不会因为前面犯的错误神拒绝。这什么时候回到神面前，神的接纳仍然会接上。下面说，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神有这个能力啊，这人不能，这神凡事都能，神有能力把他们接上，神有能力赦免他们的罪。24节，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尚且逆着性结在好橄榄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结在本树上呢？就说这野橄榄和这个那样的橄榄是不一样的，那从野橄榄上砍下来再结到这个好橄榄上面，这是逆着性。逆着性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合常规的，不同寻常的，这种接法是用神用神的大能接上的。就是野橄榄都能接到这个好橄榄上，何况是这个好橄榄上的本树上的枝子再重新接上来呢，也是容易的，也是能够接上的。下面才谈到了以色列全家最后都要得救，要重新接上来。25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括号里面说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不把这个奥秘现在要公开，那么有这些外邦的这些基督徒可能自以为聪明，自以为了不起，就会夸口。所以现在要把这个奥秘来公开，这个奥秘就是以前隐藏的，现在要公开了。什么呢？是什么奥秘呢？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以色列人有几分硬性的，有不硬性就不信。虽然现在就是这个时间段里面，以色列人有一些是硬着心不信的，但是将来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的那一天，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就是当时以色列活着的每一个人都要得救。那指的是七年大灾难，那个时候七年大灾难开始的时候，意味着 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也就是外邦基督徒的数目有多少，神那里有一个数，已经定好的数。也就是最外邦人当中最后一个人得救之后，神要转向以色列，转向他的选民，让以色列选民全部得救。如经上记着，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这是以赛亚书的。关于外邦人数目这个，有几处经文，我再说一下，我就不读了，弟兄姊妹查一下。一个是路加福音的21章24节，路加福音21章24节提到过。还有就是启示录的10章6节，可以参考一下。这就是撒迦利亚书的13章8到9节，撒迦利亚书的13章8到9节都提到过。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这儿，需要分享一下，因为这个引过来以后，但是和以赛亚书的记载有一些不同。我们先看以赛亚书，27章9节，59章20节，下面注了一下，以赛亚书的59章20节。59章20节，以赛亚书59章20节说，必有一位救主来到锡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这说的必有一位救主来到锡安，那指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但是我们现在保罗引用了以后呢，就改成了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那是来到，这是出来。这是怎么理解呢？难道错了吗？其实在争议上没有改变。这个从西安出来，也是指的主再来。主再来是从西安出来，我个人理解，这个西安指天上的耶路撒冷。西安就是耶路撒冷嘛，西安山就是耶路撒冷的圣山嘛。那么以赛亚书是来到西安，那么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来到西安，那首先先去耶路撒冷，降临在耶路撒冷。那么这从西安出来，天上也有耶路撒冷是圣城啊，从天上耶路撒冷出来，来到地上，来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那就是指的是让雅各家最后活着的以色列人全部得救。耶稣基督再来。27节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除去他们罪的时候，就是与他们所立的约，那么就是那个时候神的约完全应验了，以色列全家得救的时候。这是神应许亚伯拉罕，也是这样让以色列全家得救，这个民族要得救。这个是以赛亚书27章9节，还有其实耶利米书的31章31节到34节，我们就看一下这个耶利米书，还有希伯来书的8章10到12节，希伯来书的8章10到12节其实引用的耶利米书的31章31到34节，我们就看一下耶利米书的31章。耶利米书的31章31到34节，耶利米书31章的31节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那么日子将到 和他们另立新约呢，指的是耶稣基督第一次来道成肉身跟他们立约，不仅是跟以色列人立这个新约，也是和所有的信的人，是外邦人立的新约。32节，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不是那个旧约，是新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神说，神是以色列的人 的丈夫，以色列人是他的妻子。那今天呢，教会是新娘，耶稣基督是新郎。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 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心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那么下面这些话说的，那就是完全被拯救到了将来那个新天新地，或者是千禧年的国度以后，不再纪念。那个时候不用教导说你要 不用劝人说你要信神，不像今天啊，不停的查经，不停的讲道，不用劝，因为大家都认识神了，都完全了。这是立的心愿。二十八节，就这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就这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就这福音来说，那么这些以色列人因为拒绝福音而成为神的仇敌，所以神把这样的恩典给了我们，就是在你们为你们的缘故。就这拣选说，从拣选的角度，那拣选就意味着立约啊，神跟亚伯拉罕是立的约的，所以神不会不去守这个约，神一定会守。那么就着拣选来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就是这些最后得救的这些以色列人是因为列祖的缘故，因为神和列祖所立的约，最后成为蒙爱的，被拯救。这儿提到蒙爱的啊，我前面好像讲过，特别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得很清楚， 一提到蒙爱的，那指的是神的选民以色列。二十九节，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这就是说神的计划是不会改变的，神的愿意是不会改变的。三十节，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连续，前面跟那个前面意思一样。三十一节，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连续，现在也就蒙连续。说你们从前不顺服神，他们也是不顺服。其实无论是这些外邦信徒还是这些以色列选民，其实以前都是不顺服的，就是所有人都不顺服，都是不顺服神的，只是因着神的怜悯，我们才得到这样一个恩典。三十二节，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连续众人。这句话好像又让人误解说啊，神故意把人圈在这个不顺服当中，然后就他啊设下怜悯，让我们去感谢他，不是这个意思。神将众人圈在不顺服之中，不顺服当中，那就圈在罪里面。这个不是神故意的，是因着人的悖逆犯罪得罪了神，才被神圈在那个罪的里面。是人没有做到，人背了神和他立的约，亚当背约了。神跟人立的第一个约，那就是在那个伊甸园里边跟亚当立的约。然后神赐下恩典。三十三节，胜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就是神的这个智慧是我们无法去测度的，用我们有限的认知，你不管人活得有多久，不管人这个学历有多高，不管读几个博士甚至博士后，都没办法认识神。那现在能把这个卫星送上天，人很有本事，但是还是不能认识神，人的智慧始终是很有限的。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没有人真正知道主那个他的那个心意，不能完全明白。我们之所以能够明白一点点，是有圣经，神透过圣经神的话来向我们启示的。这样对我们来说很多，其实在神那里是一点点，我们只能了解一点点。谁做过他的谋士呢？有谁能为神出谋划策呢？我们现在有好多谋士，一个人做不过来，那么找些顾问呀，找些什么其他人来给自己提一些参考的 建议，但是神不用，他的智慧是无限的，他是完全的，没有人可以为神出谋划策，我没有这样的能力，也没有这样的资格。35节，谁是先给了他，使他 后来偿还呢？有谁先把东西给了神，然后神后来把这个再偿还我们呢？没有。有谁给神呢？没有。我们手里面的所有的都是神的。我今天能养家糊口，能挣薪水，能住住上大房，能开车，这都是神的恩典，是从神给我们的。也就是说，没有人能献给神，后来神去偿还。意思就是说，神不欠任何人的，神不欠我们。我们得到这样恩典是神的怜悯，是神的爱，不是人，不是神欠我们的。所以是我们受点苦以后，不要老说神跟我们过不去，神不欠我们。我们因为自己的罪，因为自己的私欲受苦，那是白白受苦啊！用不好听的话就是那是活该。但是我们为了主的缘故受苦，那是神会纪念的。36节，因为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所有都是本于他，都是从他那儿出来的。那天地万物都是从他那儿出来的，是依靠他的。如果不靠他，没有一个人能够存留得住，真正的。今天那些不信神的人之所以还有一口气在那神忍耐呢，最后要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那这最后这段话就是保罗呀，他非常清楚，保罗真是认识神，他清楚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保罗也清楚人的有限，人的渺小，所以保罗就从来不对这个神罪恶问题。像我们读保罗书信，你看不到保罗对神罪恶问题不理解而质问神，没有这种情况。神上他启示的，他告诉这些信徒，神没有向他启示的，那么他就不去争追究。在生命记的29章29节就说过吧，生命记的29章29节怎么说呢？说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明显的事，那就是神启示给我们的。还有好多没有启示给我们是隐秘的事，那是属于耶和华神的，属于我们神的，我们没有必要去深究。所以我们当有的人问起我们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知道我们不要就是去按照自己的想法，按照自己的所谓的认知去解释啊，不知就是不知。所以不要去追究，而是要做一件什么事呢？就是要赞美神，荣耀归给神。我觉得最后这33到36节是我们应该去好好去琢磨的。说神的奥秘是无穷无尽的，我们不可能全部搞清楚，就我们现在在地上的时候，将来到天上以后我们就完全了，好多心里面的疑问不知道的到时候都知道了，不用问都知道了。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